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圣事伦理这个单元里，我们已经讲了圣喜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病人富有及圣治圣事。这一课开始，我们要讲最后一件圣事——婚姻圣事。前面我们在性爱伦理中探讨了性爱和信仰，在诫命中，我们在第四诫里也讲了夫妻相处之道。现在要讲的是完全由牧灵工作方面来看婚姻圣事。
神父，自古以来婚姻就是错综复杂的，神父在牧灵工作中碰到婚姻问题大概也很棘手吧？
是啊，做司铎的，特别是从事牧灵工作的司铎，经常要碰到教友的婚姻方面的事。而教会对于婚姻圣事也订定了许多法律。事实上，婚姻圣事的条文要比其他的主题多得多。所以牧灵工作的神父在认识并实行这些婚姻法律的时候，丝毫不能疏忽。因为可能稍微一犯错误，就会导致教友很长很长的时间度着莫须有的痛苦生活。
神父，您刚刚说不小心的话，很可能让教友长期度莫须有的痛苦生活，听起来真的很严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有的本堂神父太容易禁止一些教友领圣事，例如这位教友离过婚，或是有的本堂神父就是不肯为一位教友举行天主教婚礼，因为这位教友的结婚对象是一位离过婚的人，甚至有的本堂神父不肯为教友行婚礼，因为结婚的对象不是教友，而是外教人。
那结果呢？
结果有的教友就莫须有的离开了教会。这都是我亲耳听见的，亲眼所看到的事实。因此我在神学院讲婚姻法这一课时，对准备进铎的学生要求得非常严格，考试时犯一个错误就不及格。
神父，这么严重啊？
不错。为了这个缘故，我先要做一个相当长的导言，说明婚姻圣事的重要，然后我希望在下面近20课的广播中专门来探讨教会法在婚姻圣事方面的条文。所以最好是手边有教会法典，而且重要的是拿出专业敬业的精神，好好学习牧灵工作中经常发生问题的圣事。
神父，面对教友的婚姻问题，除了知道教会法的规定之外，还需要心理辅导方面的知识，因为有些婚姻问题教会法并不能达到具体的帮助。
你说得很对，我们的确需要其他辅导方面的知识，待会儿我们继续讲。如果一位神父要做婚姻辅导、家庭生活辅导，那么他肯定的是该学习许多心理方面的知识。
神父，如果没有机会学习心理方面的知识呢？
当然是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了。不过不是每一位神父都要做婚姻辅导、家庭生活辅导。然而话又说回来了，每位神父至少做牧灵工作的神父，比 比方本堂工作等等，他就必须知道教会的婚姻法。
神父，您是说知道教会的婚姻法是一位神父最基本该有的知识咯？
是的，因为法律是美满婚姻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婚姻生活的起点。虽然法律并不包括一切，但是在法律上犯了错误，婚姻生活就很难有健全的发展成长。所以在实际的生活中，教友不期待每一位神父都是辅导专家，但是教友们却都期待神父对教会在婚姻圣事方面的法律有所了解。因此，不懂教会法的神父会把教会最高权威所没有要求的重担加在教友身上。
神父，看来我们真该好好学习教会的婚姻法。
不错，下面我们就开始看教会的婚姻法说了些什么。婚姻法第一条，也就是法典1055条说，
第一项，婚姻契约是男女双方借以建立终身伴侣的结合，此契约以其本质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生育和教养子女，而且两位临习者之间的婚姻被主基督提升到圣事的尊位。第二项，为此两位临习者的有效婚姻契约必然同时也是圣事。
神父，每一次开始讲一件圣事的时候，教会法都会先描绘这件圣事的性质。这里1055条说什么是婚姻圣事，但是听起来真是非常的浓缩，不容易了解，请神父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这条法律的确是很浓缩的把婚姻圣事的本质说出来。事实上，这条法律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婚姻圣事的了解扼要地说出来了。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婚姻圣事的了解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之处？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婚姻圣事做了两个重大的修正。第一个修正是不把婚姻由法律概念，也就是不把婚姻当作契约做出发点来规划出神学思想的脉络。因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恢复了圣事的宗教信仰内涵。这样，基本上婚姻是盟约，而契约就成了次要的、附带的。
神父，可是法典1055条第一个词就是婚姻契约，怎么说契约是次要的、附带的呢？
这是翻译上的错误。如果你看法律原文的话，在第一项用的字是拉丁文 foedus， 意思是盟约，而且只用了一次。可是在中文翻译里，在第一项就写的两次契约，第二次用契约是翻译人加上去的。法典1055条的原文里，到第二项才出现契约这个词，就是 contractus。 因此拉丁文用了 foedus 和 contractus， 意思是盟约和契约。但是中文却把这两个不同的字都翻成了契约，这是不对的。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什么把婚姻当作盟约而不是契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认为盟约这个词是圣经中的基本概念。旧约是天主和选民立了盟约，而基督建立了新的盟约。圣保禄宗徒在婚姻生活中看到基督与教会合一的伟大奥迹。在厄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保禄说，
为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由此可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把婚姻关系比喻成盟约是有圣经基础的。
神父，那为什么在过去会用契约的概念呢？
这是因为拉丁教会受到罗马的影响非常大。契约原来是罗马法典婚姻的看法，教会把这种看法引到教会内。不过非拉丁教会的基督徒就不容易把婚姻看成商业契约一般，因为婚姻常是有神圣奥秘的因素在内。所以大公会议决定用盟约来代替契约。事实上，把盟约翻成契约的错误不止在这里。在教会在现代世界宪章中第48节也提到了契约，
由造物主所建立并为造物主的法律所约束的夫妻生活及恩爱密切结合，凭借婚姻契约及当事人无可挽回的同意而成立。
在第48节中，拉丁文用了4次盟约这个字，但是中文翻译里2次按照原文翻成盟约，而另外2次把同一个拉丁字译成了契约，这是错误的。
神父，您刚才说婚姻是盟约，这种说法有圣经基础的，但是无论旧约或新约都是天主和人立约，而说婚姻是盟约，这怎么解释呢？
这一点只要把刚刚提到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8节所讲的引出来，就可以看出来婚姻是盟约实在可以带人进入宗教的氛围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段文献。
犹如古时天主曾以爱情及忠实的盟约同自己的子民相处，同样身为人类救主及教会敬佩的基督借婚姻圣事援助信友夫妻，因此信友夫妻为满全本地位的任务和尊严，以特殊的圣事增强他们的神力，并使他们好似被祝圣了一样。而婚姻不仅象征而且还分享基督和教会相爱的盟约，故应借着夫妻的恩爱、豪爽的多产、团结、忠实及其成员的精诚合作，将救主亲在世界中的事实及教会的真正性质彰显于世人前。
这里有2句意味深长的话，就是犹如古时天主曾以爱情和忠实的盟约和自己的子民相处，以及婚姻不仅象征着而且还分享着基督和教会相爱的盟约。 这两句话都指出，婚姻是男女双方爱的结合。盟约一定应该有爱，而纯真的爱常是神圣的。
神父，这么说，教会把婚姻看成是盟约，意思是说婚姻是爱的结合咯。
你说的不错，就如若望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的，
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
由此可见，把婚姻看成契约，就不一定有爱的意味在内。像做生意的人一样，彼此订立契约，交钱交货，根本谈不到爱。因此大公会议愿意教会恢复宗教的神圣气氛，摆脱了法律世俗观念的渗透。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婚姻圣事所做的第一个重大修正。
神父，那第二个重大改革是什么呢？
第二个改革不只是概念方面的改变，而且也改变了婚姻圣事的架构。
怎么样的改革呢？
就是取消了所谓首要目的和次要目的的说法。今天教会讲婚姻圣事的书，虽然还可以看到上面写着说，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及教养子女，次要目的是夫妻互助，性欲合理的满足，而且还说次要目的附属首要目的，不能只要次要目的而排除首要目的。这样讲是把夫妻间的爱情当作传言人类的工具。可是你看法典1055条根本没说什么首要目的次要目的这两个名词，而只说是盟约，源于爱情的约，是终身伴侣的结合，基本是指向夫妻的福祉，最后才提到生育教养子女。当然婚姻的本质也指向生育教养子女，可是不再说生育子女是首要目的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下一课见。